今天很高兴在我们当中有许荣生牧师来证道，证道的题目是在多元里合一，经文在哥林多前书12章1到27节。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要跟大家来谈一个合一的主题。哥林多前书12章，这是圣经里面几段谈合一的这样的一个主题的一段经文。那特别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我们在神所赐的恩典里面，我们是何等的多元。所以保罗在这段经文教导哥林多教会要在多元里面合一。那我们先来读这段经文。好，我们由弟兄读单数节，姐妹读双数节，到27节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请。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你们不明白。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人说耶稣是主的。主却是一位，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若瑟说我不是手，就不出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若都有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27节，我们一起来。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大家都知道哥林多教会是保罗所建立的教会，那这封书信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一封书信。如果你记得前面的经文，你会发现保罗在前面已经指出哥林多教会许多的问题。其实这众多的问题里面，我们把它总结起来只有一个问题， 就是哥林多教会，其实他们主要的错误是一个属灵人的错误。他们对属灵人，什么是属圣灵、属神的人的认知是错误的。这个错误主要源自于其实我们人都有的那个自我的骄傲。在第一章到第四章，我们可以看到哥林多人他们追求追随那个有名的讲员哈，也还好我不是有名的讲员。这样的一个做法就产生了他们在教会里面他们就起了纷争，因为我追随的这一位名讲员他比较厉害，那个人说他追随的比较厉害，他们就分门别类了，他们就起了纷争，这个纷争就让他们开始有分歧，就有裂缝，他们就不能合一。所以你可以发现保罗其实在一开始在一章十节的地方保罗就劝勉哥林多教会的人说，只要你们一心一意彼此相合。这个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其实直译起来是说保罗要他们有同一个心思和同一个意念。哥林多人在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认知里面，他们认为他们跟随了一个比较厉害的属灵的导师，他们就会变成一个更属灵的人。因此他们追求，对他们的追求没有错，是要在神里面成为一个更属灵的人，但是他们的方式却错了。保罗一开始说哥林多教会什么是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其实哥林多人是有很丰富上帝给他的恩典跟恩赐，但是他们却找了一个错误的方向。在当时希罗这社会里面，他们追随很有口才的，很能够争辩的，可以把一些理性的东西说得更清楚的，他们忽略了其实福音是如何的简单，其实就是相信耶稣基督。在这样的过程里面，他们因此就不能合一，不能够有同一个心思跟同一个意念。接下来我们不管是从第五章到第七章，我们看到保罗在谈淫乱跟禁欲的问题。其实这也是哥林多教会他们有两群人，有一群人呢就认为我是属灵的，所以身子败坏没有什么，所以他们就淫乱。有一群人又认为说我是属灵的，所以要圣洁，那一直要圣洁，所以他们就觉得这个性是不好的，甚至连夫妻都要分房来睡。再接着到八章到十章，保罗说到了一个吃东西的问题。在当时的社会里面，所有的这一些宰杀的牲畜在宰杀之前都是要祭拜的，所以也就是说他们在世上买的所有的这些肉都是拜过的，那拜过的可不可以吃的问题。可是在那个当中保罗其实只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去参与偶像的崇拜。其他你市面上买来的或是人家请你去他家里面吃饭，那个饭上有这些肉这些拜过的东西，其实你都没有关系，随自己的心意而行，但是重点是不要让人跌倒。其实这都是哥林多人他们对什么是属灵的一个错误的认知所造成的这一些纷争，而这些纷争让他们不能合一。到了第十一章到第十四章，这个问题保罗所指出的问题就更严重了，因为十一章到十四章这些问题是发生在他们的聚会当中，在他们崇拜的时候，他们在争论什么？姐妹说我也是属灵的人，所以为什么我聚会要蒙头，弟兄聚会不用蒙头。另外在聚会的时候，在领圣餐，在他们分饼杯的时候也造成了一些问题。有人就觉得我是地位比较高的，所以我早早就来到聚会的场所，我肚子饿了我就开始先吃。那些穷困的人他们晚一点来，他们就甚至就没有这些食物可以来吃，可以来填饱他们的肚子。一直在那个聚会的场合里面，在那个饼杯当中，他们是不合一的，不一致的。 我想我们在圣餐的时候，今天也是圣餐的礼拜，我们是什么？我们要一同领受，对不对？要等大家都拿了饼杯之后，我们一同领受。可是当时却有人认为自己自高，就在这个圣餐的这个聚会里面，他们其实没有真的明白圣餐的意义，也不能够合一。那我们今天接下来就是十二章到十四章的经文，那是他们在聚会当中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认为，你若从十二章到十四章，你会发现保罗一直在谈恩赐，特别在十四章，保罗有说要我们追求什么？追求讲道的恩赐，好像就让我们不要说谎言。其实保罗意思也不是这样，保罗意思其实就是不要高举任何一个恩赐。所以保罗用了三章的篇幅来讲恩赐的问题。格林多人对于什么是属灵的，他们认知是错误的。他们认为好像不说方言就不属灵。我知道现在某些教会也是如此教导，好像你不会说方言也就不得救。当然你身上有圣灵的恩赐，这是上帝的恩典，其实那跟你得救不得救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都知道我们得救是因着信，也本乎上帝的恩典。我们因着信本乎恩，所以我们可以得救，并不是这些恩赐。恩赐，圣灵赐下恩赐的目的不是我们得救的证明。其实什么是属灵人呢？属上帝的属灵人，其实保罗在十二章一开始就纠正哥林多人这样的一个观念。什么是属灵人？保罗在十二章一到三节说，被圣灵感，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因此，被圣灵感动的属灵人，其实最重要的是要能够认耶稣基督为主。圣灵来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可以认识耶稣基督，可以接受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圣灵让我们可以相信耶稣基督，可以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主。在约翰福音的十四章二十六节以及十五章二十六节，其实都同时有说出圣灵宝会师来的目的。十四章二十六节说，宝会师来是要教导我们，教导我们什么呢？使我们可以想起耶稣基督对我们所说的一切话，并且这位宝贵师来，这位真理的圣灵呢，是要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他要见证出这位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爱子，为我们的罪来到这个世上道成肉身，并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好叫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也可以相信，我们可以接受这位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圣灵在我们的身上与我们同在，他是保惠师，他保守我们，并且他赐下的是各样的恩赐。而这样的各样的恩赐，十二章七节说，圣灵显在我们的身上是要叫人得着益处。这个益处不是说我们的生活就富裕优渥，就没有困难，没有一切的问题。其实这个益处还是回到那十二章三节所说的，这个益处最大的益处，其实就是认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让我们可以口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口称是一个行动，其实更多的引申也是要告诉我们，那个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主，从我们理性里面相信之外，我们可以呼喊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甚至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行为当中，我们都真正的把这位耶稣基督让他成为我们的主宰，让我们的信仰，圣灵来让我们的信仰不只是信而已，让我们可以从知的层面，我们可以进到行的层面。这许多的恩赐其实是让我们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让我们因此可以口称耶稣基督是主。圣灵赐下多元的恩赐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可以活出来。但是也很有趣哈，保罗在一开始就要这个哥林多教会要合一，可是保罗又说圣灵给大家每个人恩赐都不一样，那每个人又很不一样，他又要合一，其实不是很矛盾吗？保罗前面有讲，你们要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就是要有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那如果上帝造人的时候造大家全部一样，都有一样的恩赐，那不就更容易合一了吗？这是不是很矛盾呢？上帝为什么要让我们这么多元呢？圣灵为什么要赐给我们这么多元的恩赐呢？其实多元恩赐是有它的必要性的。在接下来四到七节的经文很有趣的，他提到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但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这里提到了恩赐，提到了执事，提到了功用。执事其实也就是一种职分，功用它也可以翻译成工作，就是我们看到我们有很多的事工，我们在教会里面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恩赐，我们也有很多人，这些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职分，甚至在我们的职场上面，我们每个人，我一个人可能有好多身份，在家里我是父亲，在公司我是员工，可是在教会我是弟兄姐妹，甚至有些人是执事，是小组长，是牧师，是教师，而且圣灵也赐下这么多的恩赐。但是这些恩赐，保罗在这里跟他对应的是圣灵，是基督，是上帝。保罗说这一切的很多的恩赐，很多的职分，很多的事工，其实都是源自于这一位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这位三位一体的神，这一位神其实他本身就是多元的，多元其实就是上帝的一个特质，上帝是非常丰富非常多元的。但是上帝不是一个位格，他是三个位格。什么是位格？位格其实我们一开始，我以前在刚信主的时候，我也不太理解什么是位格。我一开始接触到位格的时候，我一直不能理解，很难想象一位神里面有三个位格。我是一个人，我本身有我的位格。后来有人跟我讲说，其实位格你很简单的，就是一个有位格的，他是独立的个体，他不是附属的，他可以有自己的情感，有自己的思想，也可以自己决定一切的事情，而且也可以自己去行动，他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这个独立的个体他本身就有一个独立的位格。一个人如果自己有位格，有一个独立的位格，那这个位格里面他有很多的思想，他有才能，但是他要在里面合一是很容易的，这些能力的运用他不会违背他自己的意思，所以一位一体没有合一的问题。但是这位三位一体的真神他却是合一的。我今天没有办法解释整个三位一体，但是简单的说，这三个位格在这一位神的里面，他是同等的，他也是同心的，他也是同工的。这一位三位一体的真神，他里面是这么的多元，他里面是这么的丰富，但是他却是合一。所以多元可以合一，因为这一位三位一体的真神，他就亲自成为我们的榜样，让我们知道原来有这么多多元的恩赐，在位格里面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思想，但是仍然可以合一，仍然可以合一。多元的恩赐有它的必要性。经文在接下来在十二节说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在十二节上半节其实就已经开始讲到一个用身子做比喻，保罗开始用身体来做比喻，他说身体有许多的肢体，但是他说耶稣基督也是这样。 前面讲到三位一体，这里讲到耶稣基督，其实保罗不是讲说耶稣基督有神人二性，保罗是说耶稣基督也和前面一样，他也这里也不是说耶稣基督他本身他有肢体他有头哈，其实保罗主要是在讲说，其实耶稣基督也在他后面要讲的这些比喻是一样的，在这里耶稣基督在他后面的比喻，耶稣基督是头，教会是身子，而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位会众是肢体，耶稣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我们这么多元的弟兄姐妹在一起，其实他在这里面他是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而这个亲密关系也是合一的关键，我们合一不是与某一位弟兄姐妹合一，也不是与我合一，乃是以这一位耶稣基督合一，乃是以这位耶稣基督可以合一，耶稣基督是头，耶稣基督是主，因此我们跟随着这位主，在这位主的带领里面我们来合一。合一多元的恩赐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多元的恩赐是要叫身子发挥功能。保罗在前面四节在前面的十一节以前讲了非常多的恩赐，这些恩赐就好像我们每一个肢体一样，身体的每一个肢体其实都非常的重要，缺一不可，而如果身子里面有一些东西缺少了，它就会影响行动，对不对？但是身子如果都发挥功能，它就会让我们知道的东西我们可以行为，在行为里面可以行出来，所以这些多元的恩赐如果它都发挥了它的功能，就可以跟我前面讲的，其实圣灵来，圣灵赐下这些恩赐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活出来，可以真正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并且这当中这些多元恩赐还要协调，对不对？当身体里面保罗讲说眼睛不能说我不是，保罗这边不是用眼睛，他说若是脚说我不是手，所以就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也就是说这个连结关系的紧密，耶稣基督在这个身体里面与我们联系的非常的紧密，这个里面的关系你不能说你有你的主张你就要脱离这个身子，当你有你的主张你脱离了这个身子的时候，其实你就失去了很多的功能，你就只有一个功能，而如果全身都是耳朵的时候，那怎么闻味道呢？也就是说每一个部分当它失去的时候，这个功能就不完整，而不完整就会造成我们行动的时候的一些缺失。保罗在这里讲到四肢，讲到眼睛，讲到耳朵，讲到鼻子，啊，这些东西如果缺了，缺了其实还可以，还可以活着，对不对？身体还可以活下去。保罗接着讲说，在身体里面，他说，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里面最需要保护的，其实都是我们的内脏，我们的脑，对不对？所以他要用躯壳把它包起来。但是你要知道，这些里面的东西比外面的东西还要重要，我们这些里面的器官如果它不健康，如果它失去功能，那是会丧失生命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每一个部分都非常的重要，外表的、外观的、关节的、里面器官来维持我们生命机能，缺一不可。而且心脏不能说我不跳了我就不跳了，不跳就血液就不输送了，那你也就活不下去，所以还要协调，我要往前走，我的脚要能够移动。所以这么多的恩赐不仅是让我们可以生活，可以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更重要是如果它不协调，你也就不能够把这样的身体的功能就不能够正常，你也就不能像前面讲的我们可以真正 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所以多元是必要的，合一更是重要。如果没有合一，也不能发挥功能，这些多元就失去了多元的意义。好，我们知道多元是必要的，我们更是需要知道多元，这么多元的恩赐需要合一。但是怎么合一呢？在这里其实保罗讲的不多，但是从经文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蛛丝马迹。保罗在20节到23节这里其实有提到，比如23节说，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我们要越发把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而且身上肢体也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而身上肢体的一些软弱更是不可少的。显然，我们在多元的恩赐里面，我们彼此要合一，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彼此需要的，并且真正的在我们的互动当中，我们彼此需要，彼此相顾，因为我们是缺一不可的，并且我们也要彼此的成全，要越发的体面，要让那些软弱的、不体面的，要帮助他们越发的体面，越发的俊美。在腓立比书的2章3到5节，其实腓立比书2章开始就在讲合一，这是另外一段讲合一的经文。这段合一的经文最后是要说，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要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榜样。那其实更重要就是，我们要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主，我们要顺服他的带领。我们虽然看到很多榜样，但是我们也很难学得很像。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当我们愿意顺服耶稣基督的带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跟耶稣基督越来越合一。不过在这段经文的3节到4节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在3节说到的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其实当时人结党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利益营私，所以他就形成小圈圈，他就去拉党结派，形成小圈圈，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这是合一最破坏合一的一个关键。如果我们要合一，就不能分门别类，我们不能看清你或看清那一位姐妹、那一位弟兄，我们也不可以为了自己的私益，这是最破坏合一的。我们要存心谦卑，我们要用一个谦卑的心。这个谦卑的心不是说我都不会，而是我们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知道他有他的强处，我有我的弱点，所以我们彼此需要。在我的弱点里面，他的强处可以补足我的不足。而当我们骄傲的时候，我们就看不到别人的长处。在消极里面，我们彼此之间，我们都知道我们彼此需要。在更积极的面向上面，我们也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保罗说，那个肢体不体面的，越发要给他加上体面。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弟兄姐妹他有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要给他帮助。但是这个帮助不是取代他。我想我们都有孩子，孩子在小的时候，他在学一些东西的时候，他也许没那么灵巧，有的时候我们就很着急，对不对？那个父母就很着急，就会帮他，帮忙他，甚至帮他做好，帮他做。但是其实那个要让他越发体面，要让他越发的俊美，不是帮他做，是要帮他能够做。所以在这里面，我们顾别人的事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陪伴，我们有的时候为他祷告，我们有的时候拉他一把，我们有的时候要在旁边忍耐的等他做好。也就是我们虽然分担，我们不取代，我们在陪伴，在祷告，在帮助他的当中， 我们其实是要赋能给他，我们要成全他，让他可以更俊美，让他可以更体面，而以至于整个肢体可以都发挥功能，而且都可以体面，都可以俊美，至终我们可以真正的在耶稣基督的带领里面，我们可以跟随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合一，我们可以荣耀神。其实在我们的家庭当中也是如此，这个多元的合一不只是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其实家庭也是一个上帝设立的一个最小的群体的单位，至少是两个人夫妻，这是一个最小的单位。而在家庭当中，我刚讲肢体里面没有谁比较高等，没有谁比较低等，我们都是一样的，在家庭里面也是一样，夫妻是关系是平衡的，是互相需要的。在以弗所书，我们今天起因经文读了第四章，可是在第五章里面有一段讲到夫妻关系的经文，那也讲到说这个丈夫是头，妻子要顺服丈夫，可是接着讲到说这个丈夫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也就是说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做头，有一个前提，你要爱你的妻子，可以爱到不要自己的性命，这样子妻子可以百般的顺服你，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关系是平衡的。各位做丈夫的要记得，当你说你要听我的时候，你要想想自己有没有愿意为他舍己，如果你愿意为他舍己，你就会顾到他的需要，在你做决定的时候，你就会想到我的妻子在这件事情上面他有他的需要，因此我的决定里面要包含他的需要，不可以忽略他。如果妻子觉得说我的需要被你满足了，那他会不顺服你吗？我想也不会。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关系是平衡的。在以弗所书在这一段讲夫妻的经文里面，其实他前面就提了以弗所书五章二十节二十一节说，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在这句话之后才讲到夫妻关系，讲到亲子关系，讲到你在公司里面就是上司对下属的关系，所以其实这三个关系里面都是彼此顺服，我们要彼此的愿意来顺服对方，而在这个彼此顺服当中才能够合一。另外在家庭的关系里面，其实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肢体之间是彼此需要，夫妻里面也是彼此需要的。在创世纪，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配偶另外那一半其实是来帮助你的，那个关系是互相帮助的，彼此成为帮助者。我刚刚讲帮助不是取代，帮助其实就是要成全，要赋能。因此在家庭的关系里面，我们夫妻之间要彼此成全，彼此赋能，彼此顺服，互相帮助，彼此成全，非常的不容易，只是这需要愿意委身，并且需要有一个亲密的互动关系。如果没有亲密的互动关系，你怎么会知道另外一方他心里面在想什么？你怎么会知道他真正的需要是什么？而当我没有彼此委身的关系的时候，我又怎么愿意来顺服？我们又怎么来愿意为你我来付出呢？所以在家庭的关系里面，就像保罗讲到这段经文里面也是同样的，我们彼此两个人，两个人就是二位，这个二位二体，但是要合一。保罗在以弗所书在讲到夫妻经文的后面，他又也是回到身体，讲到这个二人要离开父母，要成为一体，这就是夫妻在家庭里面至终那个 二位一体要成为一体，这是何等的困难。我们需要彼此的愿意委身，要有亲密的关系，也要愿意彼此的顺服和彼此的成全。感谢主，教会现在在建堂，建堂也接近尾声了，我们的硬体建筑物快要完成，不过在最后收尾的时候有许多的困难我们要面对。而其实人心的建造，教会硬体的建造会结束，但是人心的建造是不会结束的，是永远不会停止的。在这个建堂硬体建筑尾声的阶段，其实有很多事务要处理，接着就是要搬家，接着我们要进入那个地方聚会，并且我们要在那个地方成为荣耀神的见证。这每一个阶段其实都需要我们在多元里面合一。教会最近也需要很多有在最后这段阶段，我们要搬家，我们要整理东西，我们甚至要可能要在这当中有很多很多弟兄姐妹可以帮忙参与的。我们在圣灵的恩赐所赐给我们这个礼物里面，我们其实很多元，巴不得大家可以在你的恩赐上面可以发挥，可以一同来参与，好叫我们也在多元里面我们合一，为着一个目的，让我们这个新堂不是在那里很漂亮，而是在那里我们可以真正的荣耀神。感谢神让我们有一个自主的位格，我们不是附属品，也感谢神给我们诸般的恩赐智慧，让我们可以面对不同的困难，让我们可以面对许多的处境。但是我们更需要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不骄傲，让我们可以不自夸，让我们愿意彼此的帮助，互相的成全，让这多元的恩赐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都能够发挥它的功能，并且为着我们合一的目标，那就是以基督耶稣为我们的头，他是我们的主，他真正是我们的主，不是这里的主而已，是我们生活、我们言行、我们思想的所有一切的主，让他带领我们，好叫我们这个属神的教会可以荣耀神的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真是要求你来帮助我们，你先赐恩给我们，给我们许多不同的恩赐，让我们有一个独立思考的能力，也让我们在这些恩赐当中我们可以发挥，可以来彼此帮补。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时时的记得我们都不完全，因此我们需要彼此，我们都有一些能力不足的地方，我们因此需要彼此帮助。愿你在我们当中圣灵时时的提醒我们，好叫我们可以使用你所赐给我们的恩赐，我们为着一个同样的目的，就是荣耀你的名，我们在许多的恩赐里面，在多元里面，我们可以合而为一。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